观众朋友，聚焦中原大地，评点天下大事，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我是纪兰。8月8日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中共呢希望这个日子和奥运呢带给他的政权以幸运。然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中国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劳民伤财的奥运工程等等，这一切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场奥运危机。今天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请来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红新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陈红新你好。
纪兰你好，观众朋友好。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奥运这个话题哈，而且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其实我首先是想到啊，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恐惧感和危机感。因为呢，前不久呢，我看到这个很多的照片呢，就是荷枪实弹的这些个武警啊，站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街头啊。当然作为保安来说的话呢，他提高这个保安的程度的话，去保护这场奥运会呢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我看到中共的所做出来的这个保安的这个行为啊，确实有一种非常瘆人的感觉。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它好像不是一种就是说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一个备受关注的一个运动会，而更像是一场军事行动。
同时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他那个鸟巢啊，就是这个主体育馆哈，布置了导弹，北京的每根电线杆呢还要三人以上。
是是是，我也看见了那个报道，就关于他那个上面有个导弹发射台。进入今天以前，中国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维权人物其实现在都在监狱里头，我们大家熟悉的高志胜、胡佳。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北京，全国范围都在这么非常非常严密和高压的控制着每一个不同的声音。那么的的确确，这个奥运会让整个全中国人，整个中国从百姓到武装力量都应该讲100万分的在警惕的。
嗯，其实啊，我看到这个资料啊显示哈，不只是中共啊对这个特殊的这个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呢进行这个限制吧。那么其实呢，他在这个北京已经是一种形容词，说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了。
而最近几天，他们要求整个北京地区、河北、河南就周围的这些地方全部工业停产。不单单就是说这种大兴土木以后造来的那个造成的这些经济上的这个大量的消耗，他们这几天从中国传过来的消息就是说，北京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连续的根本看不见太阳，而且整个那个就觉得压抑，那个空气是自然的空气，还不是人文空气。自然空气压抑，后来中国政府就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真的到8月8号需要用一些那个科技手段来让北京天空稍微放晴一点。其实你看看奥运会临近的时候，它这种不惜成本的、不惜一切方式的，包括这种单号双号的车牌问题啊，那包括这种全方面停产的问题，你都可想而知，这笔损失对中国人来讲，这个经济账是根本到最后没法算。那么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得见的哈，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奥运会虽然8月8号第一天刚刚开始，但是其实这个危机到今天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而这个危机它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就结束。
我觉得老百姓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外国媒体其实也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有些记者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们说呢，就是在地震的时候的话呢，中共呢确实是宣称说我们要对外的这个增加的透明度，媒体透明度。那同时的话呢，在利用这个半年多的一个时间吧，他也在宣称的话呢，通过这个奥运会呢增加了媒体的这个透明度。那你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们还颁布了一个特殊，就是说奥运期间的一个传媒法令。那么那个传媒法令很长很长，就规定可能有效期好像是到10月20几号为止。那么就在这一大段期间，外国记者的采访不受限制。那么而且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行动也将不会被监视和限制等等等等，包括问很多问题。但是你别忘了，同时他们还出了另外一个手册，给所有在奥运会相关地方工作的人一个手册，包括每一个军人手中人手一册，就是说如果有外国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那么他其实这又是一种欺骗，完全一种欺骗的手段和欺骗的语言。 而对奥运会这一边呢，其实中国政府在传媒上哈做的这种做的这种舆论上的宣传和做的这种表面的行为，几十年来我们看的多了，所以他任何说传媒上的公开，媒体上可以自由的采访、自由的走动等等，这一切的，这一切都是谎言，都不用相信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好像前段时间我在网上还看见也是不是一个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时候被打，那么都可想而知，奥运会的时候传媒记者对他们也是一大考验，因为他们手里拿着中共公开公布的说一切自由，进去以后他们一定面临着阻力重重。
那刚才我们也谈起了这个人权这个话题哈，你看他对外的，对这个西方媒体呢是做出了一个姿态，说是要公开和自由哈，增加了这个透明度，但是私下里呢却没有怎么说呢，一些背后的幕后的动作呢却没有减少。那据这个2008年7月27号的这个明慧网的消息哈，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这个6月30号，就是全国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就有8037宗。这些其中包括这个迫害致死、致残的恶性事件呢，就是不断的发生。你看，在一方面宣言这个大好形势的时候，另外面近万人这种秘密的绑架、判刑和迫害丝毫没有停止。
对，我相信哈，就是说法轮功群体会更特殊一些，因为法轮功是这么多年以来就最坚决的，也始终坚持着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全世界讲真相，在跟中共抗争的一个群体。那么其他的群体他可以花钱去买通，比如说他可以给你点好处，那么老百姓就算了，然后说让你出去公费旅游，那么有一些人也许就接受这些条件了。但是所有中共这种收买的手段，这种欺骗的行为，他对法轮功学员，对这个群体里的任何人都无效。那他最后就只有一个方法，因为我必须得把你嘴封住，我只能把你投进监狱。
刚才你也谈到啊，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处在一个非常的危险的时期，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往常呢有大的事件的时候，股市一跌，中国政府就出手拖，这是大家看得见的，过往若干次。可是今年奥运会是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到现在中国政府还不出手来托市？那么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还有人很关心，就是说中国大陆从去年到现在房地产价钱一直在往底下跌。中国整个经济那个大家都感受得到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那么为什么？所以大家就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当然有很多的担心。其实我觉得这是至少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像我们刚才谈到过奥运会之前哈，国际社会会有非常大的压力，那么中国事实上也会感到很多危机，所以他以军事行为来戒严，来以这个方式来围堵，包括镇压法轮功学员。但是另外一方面，奥运会之后同样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的话，刚才你讲到了，在这个奥运会之后还会延续的更加的这个深远吧？在那个时候的话，它最主要表现在什么？
对，它应该一定会，就是说，因为它受波及的人越来越多，它原本是底层的百姓，它什么都被剥夺了，它的土地被征收了，它跑到城市去打工，但是受城市里头那些包工头的欺负，然后政府又不出面帮他们说话。因此他们没有公道，所以原本是底层的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而现在就是说再往上一点，这个中产阶级也会觉得你政府太会玩人了，是不是？你为了成全你自己一个稳定的和谐的一个奥运会，你把我们也玩进去，把我们的财产、把我们的钱、把我们的一个生活水准都玩进去了，那也会觉得对政府全盘的一种失望。
那刚刚我们看了这个经济方面的话，其实在这个社会矛盾的这个激化方面的话呢，最近也尤其表现突出。那我们也知道，在经历了这个19年后中共再次开枪在西藏杀人哈，屠杀了大概近千名的这个藏人。那么在这之后的话呢，这个被中共所称之为暴乱的这种事件哈，也是接踵而至，比如说这个贵州的瓮安的暴动啊，广州惠州的骚乱呢，陕西府谷的对抗呢，浙江玉环 的抗争啊，等等等等，同时也包括这个北京汉子在上海的斩杀上海公安的这个一连串的一个事件，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中国百姓现在完全明白了，跟中共讲理一点用都没有。比如说杨家上海的那个斩警察的这个人，他其实他说理了好长一个阶段，那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或者是好的是不理不睬，不好的是把对他暴打，而且甚至于据说打得他失去了男性功能，那么非常非常残忍的方式来对待完全手无寸铁的百姓，而且是明明是在深渊的百姓。那么中国的百姓已经越来越明白，就我跟你说话没用了。那么这几年就是说，尤其是今年以来，这种以暴抗暴的这种事件行为的的确确非常非常多。这一些维权的群体和维权的个人，他们一旦上升到就是自己最终他只能以他的生命他的鲜血来抗争的时候，其实他们受到的那个反压，他们受到的这个专制政权对他的这种压制一定也就会更厉害。因此就这个矛盾的激化，这种走向和上升都是非常让人担心的。那么88今天它会过去，那么底下的暗流，底下的任何突发事件，过了这个期间，都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最近，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地上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情啊，就是这种异象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岛啊，就是出现了这种怪病啊。而且那个海浪滔天，那么从奥运会开幕式预演的话呢，也遭到了这个雨淋，同时呢，也这个消息也被韩国的媒体啊暴露出来，在网上呢就是进行流行了。那么再到这个江西的这个大地震，那8月1号呢又有这个日食的这种征兆。那有人说呢，这是一种对于中共预示这种手铐奥运、血腥奥运的这个天象的显示，你怎么看待呢？
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拖的方式，他会把所有这一类不利于他这个阶段的一些内容都会压下去。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天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网络上的一些消息，还是民间的一些传说哈，的的确确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一个现象，一个一个现象，怎么就这么巧都在今年，都在这个前后的时分，的的确确是。
说起这个意象啊，不知道你注意到有没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奥运会的火炬是历年来熄灭最多的一次。那么据这个有记载哈，就从1976年到2004年这个雅典奥运会，有据可查的才总共熄灭了6次。但是今年的这个奥运会呢，这个已经是不完全统计了。你比如说这个4月7日在法国就熄灭了5次，4月11日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呢这个局势失控就主动熄火，4月18日在印度呢火炬多次熄灭，那在澳大利亚呢这个火坛就无风自灭，就是非常的奇怪哈。那同时香港的火炬2度熄灭等等等等，这还有一长串例子。今年的这个火炬熄灭的日子呢已经是这次数啊已经是不可统计了。
所以有些人就在那说，现在一点再点的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火了那么就可想而知，整个这个奥运会它是不是真正代表着一种奥运的神圣、奥运的精神、奥运自己实实在在自己的内涵？我觉得，连这个火炬本身都在质疑它。
那么其实从经济方面的话呢，还我看到一些资料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次奥运会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花费呢，中共的斥420亿美金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奢华的一次。那么有人做了一个测算，就是在每一枚这个金牌的后面的话呢，都是要夺取一枚金牌的花费就是7亿元。这7亿元呢，可以建造35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那4年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这个200亿呢，足够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这个舰队了。那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就感到也非常的一个震惊哈。这种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中共的对于股市的这个方面的经济，实际上是他操盘控制的，使许多的这个股民的话掉在的其中， 而富人的话呢，攫取了这个利益。在另外一方面，在为奥运会这个精神上，却花大量的钱，却不把钱用在民生方面。
对，我的确确，我听见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也非常震惊。然后我紧接着我就看到另外一份报道，希腊人当他们听说，四年以前他们自己刚举办过奥运会，他们的开销，大家已经希腊人已经说，哇，我们是不是花销太大了哈？结果，他们听见中国这个420亿的时候，希腊人说，哇，这笔钱够我们全希腊人用20年的，那就因此你可想而知，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觉得震惊，我认为全世界所有听见的人都震惊。而且我们刚才前面谈到过，它表面上我们现在算得出来的这个数字是420亿，其实你看看奥运前夕的所有的停产呢，各个地区不惜财力人力付出的其他的代价呢，那这是不计其数的。所以最终这个天文数字究竟有多大，我想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当年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哈，希特勒政府就曾经不惜代价的要搞成一个繁荣的、振兴的、那么强悍的、让全世界都注目的一个奥运会，他搞成了。的确搞成了，因为当时我们今天还看得见纪录片，当时整个德国纳粹时代的那些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兴奋、振奋、昂扬、高兴，希特勒几年以后哪儿去了？是不是？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全世界的人们，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哈，这种永远不会让它在人类历史上再出现的这种决心和坚决，都跟当年的那种张扬、那种狂妄，然后那种一时的自我满足所付出的代价相干。因此我就觉得，最终8月8号今天中共把这个大幕拉开了，但是他其实应该明白，他这种走向军国主义的路，也就是希特勒正在走的一条路。他一再一再的声明，不是我们不是走1936年的那个希特勒的路，我们是在走中国自己改革开放的一条路，走中国特色的路。那么中国特色的路，如果照今天这样子压制人权，然后剥削百姓的话，它就是一条专制的路，就是一条军事主义的路。你看看现在整个戒备森严的这种军事化的这个奥运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拭目以待的一个结果。
从表现上说，确实奥运会本身很多的中国人为之亢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像表现出了一个表面的一个空前的一个怎么说呢，激动和团结，尤其是由于这个奥运到来是越临近的时候呢，越表现出一种这种亢奋的状态。那么从经济方面来说的话呢，无论怎么样的话呢，它的经济的表现来说确实吸引着世界各国到那里去做生意，和中共的进行打交道。那么从这两方面来说，那外国朋友就有一个问题，他说究竟中国政府错在哪了？他把中国人民的你通过奥运会这个把它凝聚在一起了，而且经济方面的话好像世界范围内都在和中国做生意，那么究竟错在哪了？
其实呢，就是说他看不见另外一边。北京奥运会之前，大量的农民工在北京，那么有的人住在水管子里头，有的人住在桥底下，当他去北京采访的时候，他看不见，这些人全消失了。那么等奥运会结束了，这些人才会回到北京，但是那是出于他视线以外的事情。那么他看不见北京的监狱里头关着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那么多的一些异议人士们，包括一些地下教会等等，他看不见。他只是看得见，就是说中共政府让他看见的所有，就是说中国的百姓因为奥运会像打了一针鸡血似的，然后大家全都兴奋着，把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了，然后觉得 100年以来大家要雪耻了。其实奥运会雪耻什么呢？奥运会从来就是大家需要投票，然后需要大家需要衡那个评 assessment， 就是说来评估你们所有提供的报告哪一个更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哪一个国家更有条件举办。然后你都把它政治化的说，谁想背革我们，谁想歧视我们，谁想不让中国人抬头，然后现在突然拿到觉得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们终于可以站在世界的顶端了。事实上呢，事实上中国难道一个奥运会真能就让你站在世界顶端吗？你花了420亿以后，你真的那一口气都不用喘你就成为世界强国了吗？不可能。可是中国老百姓不去考虑这些，中国共产党他更是让中国老百姓一切一切的都不思考不想，然后灌输着我给你的东西，然后我引导着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西方无论是媒体还是一些西方的百姓哈，他们看不到中共的很多实质，看不到中国社会正在发展的一些真正的问题和中国存在的这些悲剧，因此他们只是看所有的表面中共让他们看的东西，非常非常遗憾，因为这个其实是会导致西方政府对中国很多重大问题的一些判断。
好的，刚才我们林林总总的分析了关于奥运的这个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这个斥巨资哈这个兴建劳民伤财的这个建筑。那我想呢，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呢，也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也关心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多外国朋友关心的问题。作为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说，好不容易大家争取了这样一次奥运的机会，你们就不要讲了，或者说你们放在以后再去讲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么作为外国人来说，他说中国好，也是说你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能不能让他们先静静的办完这次奥运之后再说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哈，我们国际社会已经给了中国这么大的压力，希望他承诺他的就兑现他的那个诺言，他说要改善人权，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他都坚决不改。那么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国，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仍旧这七年以来付出了土地的代价、生命的代价、鲜血的代价来成全的这个奥运会。那么所有的这些我们有这么大的压力，我们有这么响的声音的底下，中共都可以一意孤行的话，如果让他完全政治化、完全军国主义的很强势的来主办了这个奥运会，所有的人一声不吭的话，那未来对于他自己逐渐的走向他所要的大国崛起，所谓的那种军国主义的路，所谓的那种集权专制，那就会越来越快，那就会越来越近。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煽动着中国的百姓狂妄到我就是模式了，以后美国应该跟我学，欧洲应该跟我学，包括澳大利亚应该跟我学，应该照我们的路子去走这个世界的路。那我们会觉得这个多么恐惧，多么可怕，如果他真成为一个模式的话。那么如果奥运会这种机会、这种时刻我们都不发声音，我们都不给他压力的话，中国模式最终形成了。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是56年以来我们大家看得见的百姓血和生命的代价，是看得见的8000万人的生命，那么是看得见现在仍旧天天在发生的，在监狱里头的那些法轮功学院那些艺人士们的哭泣，和社会整个社会完全存在着一个社会的不公，就是中国的模式。所以如果我们在这种时候都不说话，在这个前后大家都不吭声的话，那么你想想看，中国这个中国这个专制政权带给不单单是中国人和世界人带来的那个恶果将会多么可怕。
好，感谢陈红心女士。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观众朋友，古希腊的众神感召着古希腊人以美丽健康的理念，通过奥运会的形式去争取和平美好的社会。然而中共举办的奥运却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其行为必将带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好，感谢您收看这次的中国聚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